弟兄姐妹平安。对不起，让你们捏一把冷汗哦。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公平。那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我从第一节先读起啊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就用比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找着了，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，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交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这个比喻的特点呢，在于那个牧人或者是神呢，关心失去的羊远远多过未失去的羊。这我们可以了解，那个父母对于生病的儿女那个关心和照顾多过健康的儿女。如果我们的儿女有一个离家出走了，我们所花的力气时间想要把他找回来，比那些在家里规规矩矩的儿女要多啊。不过在这边耶稣似乎特别强调一件事，牧人或者说神对失去的羊是不是关心过度了？那么对于没有失去的羊是不是太过无情了？因为他说有一只羊不见了，他就撇下这九十九只羊，剩下的那九十九只没有失去的，他把它撇下，撇在旷野，那么然后全力去找那只失去的羊，找到了以后，失而复得以后非常喜乐，那九十九只撇下以后就没有看到他关心过，那么这有点太过分了，甚至不合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么我们想，耶稣在讲到说那个牧人关心失去的羊，重点是在讲神对失去的民百姓也是非常的关心啊。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八节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神把他的儿子舍了来拯救我们。那么甚至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那么耶稣要表达上帝的心，就是他失去的东西他一定要找回来，他一定要得到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可能也是继承这样一个传统吧，我们对于慕道的朋友，我们对于不一定是慕道的朋友，我们对于没有信主的人，我们非常关心，打电话啊，或者是探访啊，我们非常关心他来到教会。通常我们都会说，今天晚星期三晚上有 potluck， 欢迎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朋友也来。那么你是没有信主的，你就来吃。那么你信主的，请你每家带一道菜来。那么我们对于没有信主的是巴结，是贿赂，是请他来啊，请他享受。那么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希望这些没有认识主的人能够借着我们的热情终于认识主，这对他是很大的福气。那么在第二个比喻里面没有这样的对比，第三个比喻里面呢，那个哥哥和弟弟，浪子和哥哥就有极大极大的对比，就跟那九十九只羊和一只羊一样。 有极大的不同。那么十五章的第十一节，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这是小儿子在这个故事里两次称他爸爸为父亲，这是一次，不是什么为了好的原因，是为了要能够得到很多的钱，可以任意放荡浪费资财。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这之所以是应得的，通常是指着父亲死了以后会给他的遗产是什么。那他现在急着就要，等于在咒诅父亲的死亡。现在把我们假设你死了，死了我会得到的遗产，我现在就要，这是非常不敬的，非常不孝的态度。然后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。我们人罪恶的天性是希望远离神，远离神的家，越远越好，往远方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往远方去了，没有人能管我们，我们可以任意放荡浪费资财，这是人所梦想的所谓的自由啊，就是没有人能管我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然后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见那个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耗尽一切所有的，如果我们任意放荡浪费资财，再多的钱，再多的好东西，都会被我们很快的耗尽。我们被耗尽了，碰到饥荒就穷苦起来。那没有路走，只好投靠那地方的人去放猪。以色列人是不能接触猪的，猪是不洁净的，但是现在他没有东西吃，所以他放猪也就去做了。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，他醒悟过来，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就醒悟过来了。醒悟过来原文是他就回到他自己这里。耶稣讲的三个比喻都是失去的，失去的羊，失去的钱，失去的人。那么失去或者 lost， 失落迷失，就是指你掉到那个不该在的地方。羊掉在旷野不在牧人底下，就是失去了，就是迷失了。钱也是一样，人更是这样，人不在上帝要他在的地方做上帝要他做的事，认识上帝而行，他就是迷失了。他好像可以自主，他好像可以自由的，因为有很多钱，自由的任意的放荡浪费资财。但是当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迟早会没有，那就有一个好处，当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就醒悟过来，他就回到他自己那里回来了。哎呀，我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？我怎么会跟猪为伍啊？我为什么不回到我父亲那里？我父亲家里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要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回去，但是回去要有回去的态度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啊，这是信耶稣的人基督徒常有的一个态度，就是我们得罪了上帝，我们犯罪，我们有罪，我们认罪悔改，并不是那种作践自己，而是我们真的看到，我们常常有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，那就是得罪上帝，得罪上帝，得罪人，人以自我为中心，目无尊长，目无上帝，任意妄为，直到他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，他就醒悟过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这样。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信耶稣，大概比较少在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信，多半都是我们这有点失恋啊、失学啊、失业啊，在比较困苦的时候，我们比较 谦卑一点。各位，我希望你能够在婚姻事业都非常美满的时候也能谦卑一点，不要一定要到猪吃的肉夹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才醒悟过来，吃猪排的时候就要醒悟过来。好了，他决定醒悟过来就是回到父亲那里去。二十节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。动了慈心，在和合本圣经有的时候翻成怜悯。那么动了慈心有翻成动了慈心有三次，一次是这里，一次是好撒玛利亚人，一次是一个仆人欠了主人很多的钱，他求主人免去那个债务，主人就动了慈心，就免去他的债务。神看到我们有缺乏有不足，在罪恶中被折磨，他不会不动慈心的。他看到我们，他就同情，就怜悯，就动了慈心，就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，就帮助别人，就像那个主人一样，就赦免了仆人的债，就像父亲一样。父亲看见他，看见这个败家子回来了，是我，不是他爸爸。我如果有人欠我那么多钱回来了，而且不打算还一样，因为他没有钱还了，我就动了怒心，不会动慈心。但是神看到我们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看到人在罪恶当中的时候，得罪上帝，冒犯上帝，他是动了慈心。但他的慈心在我们人生当中总有停止的一天，如果到死都不悔改的话，我们会在上帝的震怒之下。父亲动了慈心，就跑过去，跑过去抱着他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那么学者跟我们讲，在以色列老人是不跑的，老人跑是很不庄重的，但这个时候他跑过去抱着他儿子的景象，与他连连亲嘴。这个儿子呢，我想回来的路上一直都是低着头的，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，低着头很羞愧的，然后一直在那里重复他等一下要见父亲要说出来的那个台词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不配生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一个故宫吧。他就在那里低头在那里背，使父亲来的时候他能够流利地讲出来。他后来察觉到父亲抱着他亲他，于是他就把他录音机打开了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，还有一句没有讲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他父亲说：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，来人呐，给我打。不是打，父亲吩咐仆人：来人呐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。这三个动作都是说，你不是仆人，你不是故宫，你是我的儿子。不仅要把这个尊贵的你的地位还给你，而且把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，这很有意思的一个翻译啊，他们就快乐起来，就越来越快乐了。那么父亲对浪子是很爱的，这是很清楚，但他对大儿子呢？我们先承认一件事啊，这个世界上有比较好的人，有比较坏的人，有很好的人，有很坏的人，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凭着自己的德行通通不能够到神那里，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每个人都是百分之百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但是上帝把众人都定在这个罪中，定他们的罪，并不是说上帝对世界上的人好坏不分，好坏还是有相对的分别。虽然没有一个人是义人，但是有比较好的罪人，有比较坏的罪人。 大儿子是比较好的，那么大儿子平常的生活怎么样呢？我们一般我看到的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对大儿子都是责备的。大儿子是自私、自大、法利赛人、道德主义，非常自傲，非常不好。可是这个合圣经吗？圣经怎么讲这个大儿子？第十五章二十五节，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。他后来跟父亲讲，我这么多年服侍你，那个服侍那个字是做奴隶的工作，我做牛做马的服侍你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。就大儿子是很规矩的，天天都是很规矩的。他在田里离家不远，在吃晚饭的时候他回来，他每天做工做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。他今天回来跟以前不一样，今天回来他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，家里已经很久没有这快乐的声音了。从弟弟出走以后，爸爸就常常是移门相望，望弟弟回来。爸爸好像从来没有站在门口望大儿子回来，那么爸爸想到的好像都是小儿子。他现在听到坐月的声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叫过一个仆人来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这么快乐，爸爸？仆人说，哎呦，你那个宝贝弟弟回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都宰了。大儿子就生气了，不肯进去。他父亲就出来劝他，这是十五章二十八节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二十九节，他对父亲说，哎，他出来劝他，爸爸出来劝他，下一句话应该是父亲说，儿啊进来吧。可是下一句话不是父亲说，而是儿子说，儿子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如何如何如何如何。我想那个场景是爸爸出来，儿啊进来吧，儿子就打断父亲的话， Shut up daddy， Shut up， 你闭嘴老爸，你闭嘴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。他敢这样讲一定是真的，他对他父亲讲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我做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连一只羊羔都没有给我吃过。你这个儿子，他没有说弟弟，你这个儿子，他跟他弟弟保持很大的距离，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肥羊。我们可以想象啊，他是多么的愤怒啊，他是多么的发抖流泪的在讲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父亲对儿子，对大儿子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但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这个好，我们说父亲很爱这个小儿子，我们的上帝很爱罪人，我们很高兴，我们要传扬这个信息，上帝爱罪人，上帝要把罪人找回来，上帝爱罪人，我们很好，我们觉得很好。但是上帝对于相对的义人，我说相对的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能够得救，自己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的义人，但是即使是罪人也有相对的。这个哥哥天天在田里工作，吃晚饭的时候才收工回家，这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。 他应当是又累又饿，可是不然，多年的磨练应该使他习惯劳动，家里的冷清让他食不知味，弟弟离家之后，爸爸就鲜有笑容，那么常常望着远方，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，盼小儿子回来，没有等过大儿子，大儿子渴望得着父亲的称赞、喜悦或肯定，他越来越灰心，爸爸似乎只会想到弟弟。然后当爸爸请他进来吃的时候，他没有，圣经没有讲他喊爸爸，但是他是在说这个，爸爸，我在你心中的地位这么低吗？我们刚刚说这个呼喊啊，称谓，弟弟就是小儿子对父亲两次说父亲，第一次是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，这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二节，第二次是二十一节，小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那么父亲没有叫小儿子儿啊，叫哥哥一次儿啊，我常和你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。在二十四节，父亲也对仆人说，我这个儿子，我这个儿子。三十节，大儿子对父亲说，你这个儿子，没有说弟弟，而是你这个儿子，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，你为他宰了许多肥牛犊。我说了，我可以想象他在讲这话的时候，眼中带着泪，气得全身发抖，爸爸，你怎么这么不公平啊？你这个儿子是做了什么事你都晓得，没有一件好事，他现在回来你为他宰肥牛犊，我做了这么多事你都知道，你什么都没有给我。父亲对大儿子说，你这个兄弟，他提醒大儿子应当有手足之情，所以他是说你这个兄弟，不是说我这个儿子，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好，我们都说哥哥自义，是法利赛人，是律法主义、道德主义，这我觉得不公平啊。品学兼优的学生，或者是尽忠职守的员工，从来没有被掌上称许奖励，向来又懒又饿的同学或同事，造成大量亏损以后，不降反升，不被斥责，反受赞美，这样赏恶罚善，既制造民怨，又制造社会不义，勤劳无好报，谁还勤劳？懒惰有好处，谁不懒惰？各位，我们在责备哥哥的时候，我说了，千古以来好像没有人称赞过哥哥，每个人都责备哥哥，好像真是让我们觉得，起码基督教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上帝很爱这个弟弟，这个我们也是很肯定弟弟，你又饿又糟糕，把家里都败光了，但是你只要在败光的时候知道回来再拿钱就很好了。哥哥把家里工作做得很好，但是你休想指望爸爸给你一只羊羔。哎呀，在圣经里面，其实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很多相对的义人，我再说，我们说相对的义人就是没有完全的义人，只是比较好一点的，再好也不能够称义，但是相对在人间可以称义的义人有好多，这种叹息，诗篇十三篇第一节，耶和华，你忘记我， 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，尤其我们当中比较义的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们只能比较义，没有完全义的，比较好一点的，在恶人中算比较好的好一点的，我们觉得神常常把我们落空放在一个地方，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诗篇73篇第三节，我见恶人和狂妄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啊。没，这个世界上一不公平，谁都会不高兴的。路加福音18章第7节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终究岂不给他们伸冤吗？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这个十八章的这个比喻也是耶稣的一个有名的比喻。一个城里有一个恶官，既是恶官，就是不尽忠职守，那么他在城里面有一个寡妇，这个寡妇被他的对头欺负的就没路可走嘛，就找这个官替他伸冤。哎，青天大老爷，请你帮忙，那个流氓天天勒索我，实在受不了啊。但这官是恶官，他就没有帮老百姓伸冤，没有帮寡妇伸冤，但是那个寡妇的对头不断的还是继续的欺负寡妇，寡妇就也只好不断的到这个恶官面前求，请你帮我伸冤。这个让我想到我小的时候，现在不会了啊。我小的时候，我最怕到区公所啊这些地方办事，那个我又矮，那个叫什么门槛还是什么，好高，都看不到他，踮着脚跟他讲话，然后怎么身份证没带来，怎么印鉴章没带来，什么都在刁难，要来回好几次，不帮你办了，苦苦哀求，拜托，那最后呢，他纵然为我忍了多时，终究还是帮我办了，因为我在那里烦他。各位，这是官僚地方我们会看到的事情，可是上帝是那不义的官吗？上帝不帮我们伸冤吗？直到我们拼命的求到他受不了了。各位，从路加福音18章来讲，鼓励人祷告，耶稣不是说上帝是不义的官，上帝怎么会是不义的官？但耶稣的确在说，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啊。灰心了，继续祷告，这个叫什么？信心。耶稣结束这个比喻的时候说的话是，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我再来的时候，我看得到这个世界上我的儿女有人继续的呼求，即便我因着我们不懂的理由，神为我们忍了多时，没有替我们解决问题，但是终究会为我们伸冤的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耶稣希望我们凭着信心生活到他再来的时候，他替我们伸冤。他说，我再来的时候，我看得到世上有信德有信心吗？恐怕没有，恐怕我们在呼求祈求多次之后，我们就算了，我们就不祈求了。哎呦，上帝啊，你价值很大哎，你价值很大，本姑娘价值也不小哎，你不替我帮忙，我有律师，我可以有医生可以找，我不是穷寡妇。各位，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不会一直向主求，理由就是我们不是穷寡妇，我们是贵妇啊，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啊， 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赐福我们，让我们有很多的资源，让我们生活很幸福，但是求主也帮助你，帮助我，我们有一切的丰富，愿我们有一切的丰富。而当我们有一切丰富的时候，我们在神面前看自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寡妇，除了主以外，我们没有地方可以祈求，没有地方可以逃避，没有地方可以避难。除他以外，除你以外，我在天上在地上还有谁呢？各位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钱，有幸福，有快乐，有健康的身体，有家庭，甚至有权有势，但是我们在神面前，甚至在人面前，我们总有一个态度，就是我一无所有，两手空空到主的面前，只有求主怜悯恩待。我们需要我们求主挪去我们一切的艰难，但是神留一些艰难给我们，一定有他的美意，因为艰难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，帮助我们看到除他以外，除你以外，除了神以外，我无处可走，我无路可走，我无人可求。第五印揭开的时候，启示录六章九节，有神的儿女大声喊着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多久呢？圣经上说，有白衣服赐给这些喊冤的人，说还要安息片刻，还要等。我小的时候，小孩子都没有耐心的，跟爸妈看电影，哇，那个广告好长啊，还要等多久，还要等多久，还要等多久。现在是对主常常说，还要等多久，还要很多久，你知道还要等多久吗？这些在祭坛底下呼喊的人是冤死的人，神对他们说，在等片时，等一同做仆人的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一样被杀，满足了数目。哇，神的回答真是很叫我们受不了哎！我们还要等多久你才伸冤？再等几个被杀了以后，够杀够了，我就不替你们伸冤了。各位，神是这样残酷吗？神是宽大哎，神对恶人非常的宽大，对恶人的宽大到恶人继续逼迫义人流血流血，神还在等，还在给他们悔改的机会。各位，新天新地来到之前，人间会继续的有不白之冤。我们如果不能替人伸冤，我们可起码不能颠倒是非啊。神因着他的正确的理由，让相对的义人受到更多的折磨，让相对的恶人得到很多的宽松。我们不能这样做，神做他有他磨练我们的理由，他有他训练我们的理由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神的儿女，不可以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不可以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。我们要在罪恶的世界见证上帝的真实，诚信真实，我们也应当诚信真实。当浪子的父亲劝大儿子入席，一同欢庆弟弟回家，大儿子是愤怒又伤痛地说，我从来没有违反过你的命令，我像奴隶一样的服侍你，我天天做工做到晚饭时分，你别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你这个儿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，他回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各位，你听这大儿子的抗议，抗议的有道理啊。哥哥是含着眼泪气得发抖，但是他说的有道理啊。 守规矩的大儿子不被肯定，吃喝嫖赌的小儿子得宠爱。前面施羊的比喻有类似的情节，某人有100只羊，有一只不见了，某人不是把99只安顿好再去找那只迷羊，而是撇下那99只羊在旷野，然后去找那一只。此举糊涂啊，被撇下的99只很快因为无人照顾而四散，当然不会撇下，任何人都不会撇下。耶稣这样讲是再强调一件事情，上帝看那迷失的羊，不在他教会里的羊是那么关心，好像他对在教会里的都可以不去管，也要把那只失去教会保护的在外面的羊找回来。各位，在宣教的经文里面，在关心远离上帝的人的经文里面，这一段经文恐怕是最清楚的。上帝撇下那99只乖乖的羊去找那只迷失的羊。两位失主，就是这个牧人和爸爸，为什么忽略自己很规矩的羊，自己很规矩的儿子？因为他们全心惦记着失去的羊和失去的儿子。当我们的手机信用卡不见的时候，哦，不必手机信用卡，当我们一支铅笔，桌上铅笔不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放下其他的事物去找这个不见的东西。浪子失羊的故事描绘神对属自己的东西的关怀，他重得自己失物和失去的儿子的时候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主喜悦一个浪子回头，胜过99个不用悔改的哥哥。主对罪人真是仁慈，只要回头就是岸，既往不咎还有牛犊吃。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是，我希望大家想的重点是，是不是哥哥一辈子都没有羊羔吃？是不是我们今生没有现世报？在浪子的故事里面，我们始终没有看到父亲给了哥哥什么报答。他最后的一句解释就是，儿啊，你常与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路加福音15章31节。主同在就好，何必在乎别的。我们在另外一个教训中看到同样的说法，路加福音14章12到14节，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各位，下一次嫁女儿、娶媳妇、请喜宴，不要请康牧师，也不要请什么长老，不要请你们认识的人，请那些贫穷的、瞎眼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。你说我没有这种朋友，那更要请，因为他们不会报答你的，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。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，神会给你报答。当然各位也不要想到说，我今天讲这样虽然都是根据圣经讲，不要说我们今生一点报应都没有。今生我们最好做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因为基督徒都会请我们吃饭，我们不必报答。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这里讲的意思是，我们的良善不指望现世报，我们希望，我们当然还是希望现世报，这个公平的报应我们都希望有，但是神因着他的奇妙的旨意，神常常让恶人常享安逸，财宝加增，诗篇73篇12节。义人常常会觉得，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73篇13节。 我们怎么才能够心平气和一点呢？诗篇七十三篇十七节，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我们在神的家里，我们在神恩待我们众肢体的环境下，思想神会带来最后的结局，永远的公平的报应。我们思想主的再来，思想主的应许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心平气和起来。耶稣是独一的主宰，但是我们信徒还没有完全的得胜，你们必须，我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可能是一万年，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我们还要坚持我们的信仰，还要坚持我们的良善，还要坚持照主的律法去行，还要坚持照主的恩典来过日子。虽然有这么多的艰难，虽然有这么恶劣的环境，我们相信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，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。信徒一定会经历不公不义的，我们要凭着信心活下去。但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比喻，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愿神能够看到你在信心中经过的这些艰难都得到胜利，你都有信心继续的呼求神，继续的等候神，继续在呼求等候神当中能够见证主，能够见证主的荣美。我们再一次回想一下路加福音十八章，耶稣说有一个城里有个不义的官，这是第一个人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不义的官。第二个，有个城，这个城里有一个寡妇，今天寡妇不可怜，耶稣那个时候，旧约那个时候，寡妇是很可怜的，是被欺负的，没有力量的。这是世界历史中任何地方都会有的，有可怜的人，但是却被欺负。这寡妇有个对头，就是整这个寡妇，欺负她。三个人，不义的官，可怜的寡妇，欺负寡妇的人。寡妇被欺负，就请那个不义的官替她伸冤。只有找官嘛，这个他的对头很强大，他不能胜过，他就找官，请你帮我伸冤。这个不义的官不会帮寡妇办事，因为帮寡妇办事没有好处，他就多日不许。但是那个寡妇，她继续是一个寡妇，她继续被欺负，所以她就去继续的找这个不义的官。这就是耶稣讲的有信心，就是不管上帝怎么对你，你就是不断到上帝那里求上帝帮助。那我们要这样的话，得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，你必须是寡妇，就是说你要很可怜。第二个，你必须有人欺负，那么有对头欺负你，你很可怜又有人欺负你，这很容易培养信心。我不知道我们要不要这样祈求上帝。最起码耶稣结束这个比喻的时候说，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求神在鉴察我们的时候，看到我们是有信心的，我们是能够继续信下去的，他遇见我们是有信心的。这是从旧约开始就有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条路。我们活在世上，当然要有各样的美德，当然要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 但是那个基本的就是信心，信心就是投靠上帝，就是投靠上帝。我们再说一次，除你以外我在天上还有谁，除你以外我在地上也没有可依靠的。我们只有主。我巴不得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是富有的，不是寡妇，是贵妇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贵妇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绅士，我们每个人在地上都有很多的资源，但是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有再多的资源，我们的态度都像一个寡妇一样。主，两手空空，我一无所有，两手空空，我只有靠着你，只有依靠你，只有靠着你，我才能够活下去，我才能够活下去。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多资源，很丰富的，但是再丰富，我们也在神面前有个态度，我只有依靠你，除你以外没有别的了。在富有强势的人不容易有信心，但是我们也相信神是公义，是慈爱的，神也把信心给很强势的人或者很自大的人。有的时候圣灵工作就让这些人也能够悔改。耶稣说，在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人的罪，因为尼尼微城的人虽然是恶贯满盈，虽然神要毁灭他们，但是当神的信息说你们恶贯满盈，要毁灭你们，很快要毁灭你们的时候，很稀奇，这是很难听的信息。你今天在内湖的街上，在那里用个大喇叭喊，你们再过40天都要死光光，你们如何邪恶要死光光，人家一定会很讨厌你。这么难听的信息，再过40天你们死，全程死光光，就这一句话。我约拿真的是很会讲道，讲这一句话，那个恶贯满盈的尼尼微城的人通通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不但是人，连牲畜也披麻蒙灰禁食祷告。那个尼尼微城的王说，哎呀，或许神会赦免我们。各位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，在玩梗的人，在圣灵把神的话攻进人心的时候，人都会悔改，人都会承认自己的罪恶，神就赦免他们。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在想到每一个故事，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想到谁是有信心的，谁能够有信心。亚伯拉罕有信心，但以理有信心，约瑟有信心，这些属灵伟人有信心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尼尼微城的人也有信心。最坏的人在上帝的话、圣灵的感动下，也可以有悔改的心。尼尼微城的人就悔改了，全城都悔改了。各位回去你看约拿书，约拿书里面很奇妙的讲到，上帝是宇宙万有的主宰，什么东西都听上帝的，暴风听上帝的，上帝把暴风扔在海里，海里就暴风大作。上帝约拿自己说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信靠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，神管天管地管海管树，管一棵蓖麻树，管一棵虫子，管东风，神叫风吹就吹，神叫虫咬就咬，神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在整个约拿书里，你看到只有一个悖逆的，就是约拿，上帝的仆人，也就是教会里面神都喜悦，就是那个牧师，哦，不是讲刘牧师啊，常常是只有神的先知，他是悖逆的，他是不听神的话，从一开始就不听神的话，从一开始神要他去尼尼微城他就不去。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？ 以前想尼尼微城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国家，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国家，约拿大概不敢去吧。约拿不是因为尼尼微城邪恶他不敢去，约拿知道两件事，第一个他知道他的口才很好，他有讲道的恩赐，他只要口一说，他只要口一张，这个世界就会有改变，他只要口一张，这个大鱼就会吞下他，风平浪静都可能发生。他知道他很会讲道，所以如果他去尼尼微城，尼尼微城人很可能悔改，果然也发生了。第二个，他知道上帝很善良，上帝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赦免人的过错。约拿有这两个把握，所以他知道他不能去尼尼微，他去尼尼微，尼尼微城人就会悔改，尼尼微城人悔改，上帝就会赦免。而尼尼微是以色列的大敌，约拿不希望尼尼微城人悔改，约拿希望尼尼微城人继续作恶，然后被上帝消灭，他就非常高兴。他就一直希望尼尼微城的人能够被消灭，所以他逃到别的地方，不要到尼尼微城来救尼尼微城的人。结果事情果然像他想的一样，他还是到尼尼微城，他还是讲几句话，尼尼微全城的人就悔改，约拿就生气了，因为尼尼微城人很坏，该死。结果他悔改了，上帝又赦免了，约拿就发脾气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老好人，老好神，那么你会赦免他们，不应该赦免他们，他们罪该万死。约拿还是很聪明，约拿知道尼尼微城或者任何人我们悔改可能不长，所以他在那里再等了几天，等了筑了一个草棚在那里等，结果神也借着那个草棚让约拿学会一件事情，就是神顾念任何的人。这个尼尼微城的人有这么多人，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小孩子有这么多，我岂能不顾惜呢？约拿书就这样结束了。约拿书的结束跟浪子的结束比喻的结束很像，浪子的哥哥跟约拿很像，浪子跟尼尼微城的人很像，犯罪多端的人最后得到了拯救，因为他犯罪多端承认罪恶，而比较义的人常常不能得到拯救，因为自义。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犯罪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面对这个罪恶的时代的时候，神天天会遇见我们是有信心的人。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，让你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找到有信德的人，就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，就是我们随时都知道，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需要依靠你，以你的信实，以你的慈爱为粮。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容易自大，我们容易自义，求主怜悯，求主赦免。我们也谢谢你，到如今你都帮助我们，谢谢你对我们的恩典是这么丰富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